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啊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在上帝的家中尽忠尽责，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侍奉上帝，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尽我们全力委身在上帝的家里。我们要将自己的一切献上，因为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和气息，且在我们犯了罪之后呢，赐下救赎给我们。在这样的伟大的救恩里面，我们岂不当存感恩的心，常常在上帝的家里尽做儿女的本分，尽一个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美好，但愿我们紧紧抓住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在每一天里呢做对生命有益的事，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追求更加明白上帝的话，在每一天里面我们都将自己献上，在每一天里面我们都荣耀上帝的名，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听众朋友，您愿意用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来献给上帝吗？您愿意就在今天和小坤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向您发出了邀请，但愿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敞开我们的心灵，迎接我们的救主，迎接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顺应圣灵的感动，在上帝的家里蒙上帝的喜悦，蒙主的悦纳。好，听众朋友，愿上帝大大的赐福您。在下面的时间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经得起考验的爱。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雅歌二章四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在没有缔结婚约之前，每位女子应该查询她将要与之终生相依的那个人配不配，这个人以往的记录是怎样的呢？他的生活是否纯洁？他所表现的爱是否有高尚优越的品质，或不过是感情用事而已？这位将来的另外一半在品格上有没有那些能够使他快乐的特质？女孩子们要搞清楚，他能否啊在对方的爱里寻得真实的平安与喜乐？他能否保存自己的个性，或必须将自己的判断力和良知交托他的丈夫去控制？不论男或者是女，既为基督的门徒就不是自己的人了，因为他们是以重价买来的。女孩子们能否尊重救主的要求为至上，身子与心灵、思想与意志能否保持纯正圣洁？这些问题呢，对每一缔定婚姻关系的男子女子的幸福含义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我们若信有敬畏上帝的父母，便应当呢征求他们的意见，把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呈明在他们的面前，从父母的平生经验上呢学习教训， 那么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痛心的事。最要紧的是要把基督呢当作我们的顾问，要带着祷告去研究他的话。青年女子要在这种指导之下，只接受那纯洁刚强、有大丈夫品格、勤俭有志气、诚实敬爱上帝的男子为她终生的伴侣。人心时常渴望人间的爱，但这样的爱既不够坚强，又不够圣洁，更不够高贵，不足以代替耶稣的爱。做主妇的，只有在他的救主里面，方可寻得智慧、能力和恩典，来应付人生的忧患、责任和悲哀。他应以上帝为他的力量和他的向导。但愿女孩子们呢，先将她自己献与基督之后，才许配给世上的朋友。此外，不可成立任何与此相抵触的关系。婚姻的契约，只有在基督里订立，才安全无疑。人的爱应该从上帝的爱中提取最密切的关系，唯独在基督做主的地方，才有深切真诚的无私之爱。听众朋友，这篇灵修文章啊，可以说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教训和提醒。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很多男生和女生啊，对婚姻的关系呢，显得非常紧张，因为看到太多的人经历着婚姻的失败，心中啊，从而产生不安全感。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男生女生呢，往往选择同居，但是不会走向婚姻。还有一些男生女生在结了婚之后呢，仍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一些结婚的男女朋友们呢，不仅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而且呢，将从自己自生父母那边带出来的问题呢，也带到了自己刚刚建立的婚姻生活里面。或者，刚开始呢，两个人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来呢，这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的不能够遮掩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些朋友们幸好可以冷静地去面对，从而可以挽救婚姻。可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在自己呀，婚姻刚刚开始不多久就选择离婚。可是今天的灵修文章实在是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指引指点，给了我们美好的提醒。在上帝家中的爱是圣洁的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呢，是能够满足人心需要的爱。在这样的爱里面没有自私，在这样的爱里面呢，充满了上帝的抚慰，充满了上帝的引领，充满了上帝的安慰。而我们在上帝的爱当中呢，更是能够体会得到从天而来的聪明和智慧。这在爱里面的聪明和智慧是不容易被夺去的，而且在上帝的爱里面的聪明和智慧和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同的。在上帝的爱里，我们说呢，我们想的是为对方考虑。在上帝的爱里面呢，我们不只是一边呢，总是在强调自己有什么，自己没有什么，总之呢，要把自己的那个理儿都占全了。如果说大家都在强调自己有理，这样的日子怎么能够过得下去呢？还有就是啊，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男女双方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往往很容易呢，就不能够操守自己的贞洁，很容易在性关系上走上一种极端。但是在上帝里面，他教导我们，我们当有一个妻子、一个丈夫，并且要彼此对彼此要忠诚，更是在婚姻前呢，不应当有性行为。当我们遵守这个原则，不仅仅是在向对方表示，我们是真心爱对方，更是尊重对方的身体，并且男女双方都愿意将最美好的那一刻留到呢，婚姻之后再去进行，这是蒙上帝祝福的。而且这爱一定是稳重的，这爱也一定是真诚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文字当中说的，哎，女孩子要看看这男孩子给自己的爱是不是是纯洁的，是不是是值得自己尊重的，是不是会给自己有安全感。还有就是，这男方给我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还只是从自己一时冲动而来的。当然，男方也要这样考验考验自己将来的妻子。我所爱慕的女子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呢？是不是可以和我一起勤俭持家，可以与我一同同甘共苦吗？这些问题呀，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结婚前呢，都要搞清楚。这样呢，在对方彼此互相爱慕、互相祝福，并且由上帝祝福下才有的婚姻，将是稳固的。并且这样的婚姻会持续蒙受上帝的带领，而且人看着喜欢，上帝看着悦纳，这是多么美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若是您现在啊正在热恋当中，或者已经有结婚的打算，那么我们刚才所看的文字实在是啊对我们有美好的提醒呢。还有就是，如果您现在正面临啊婚姻方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于呢，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那么我们也来到上帝的面前跪下来，求他来指引我们，求他让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若我们有罪，我们就去认罪悔改；若我们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我们就改正。但是我们当求主，使主能够成为我们家中的主手，使主能够在每一样事情上都带领我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以及每一天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琐事，再难再苦、再让我们困惑的环境和情形，假如有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就会有方向。当我们有了确定的方向，又有上帝的爱和聪明智慧在我们的身边包围着我们，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靠着他的力量，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不管是错误的，是正确的，我们都选择真真实实、诚诚实实的去面对，去解决。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他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分享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虽然艰难，仍有目标”。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哥林多后书》1:5。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印度布道家辛格在一次喜马拉雅布道之旅中遇见了一位藏族传道人，人们用一种宗教的迷信迫害他，即使其他传道人也受到残暴的逼迫，但他毫无畏惧，仍勇敢地宣讲基督。这位传道人将他的故事讲给辛格听。他过去是佛教喇嘛的秘书，遇见了一位从印度来的基督徒，最后他宣称自己成为基督的信徒。他最先向他的主人那位喇嘛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到几天，他被判死刑。在庙的围墙前面，人们用一块湿的牦牛皮包住他，用线紧紧地把他缝起来。这些人呢，把他带到能把人烤焦的烈日下，在阳光照射下，牛皮收缩，就会呢将他勒死。可是啊，他死得不够快，因此呢，有烧红的烤肉叉穿透牛皮，刺入他的身体。后来，他们撕去牛皮，拖着他经过街道，来到城外的垃圾场。经过进一步虐待之后，这位传道人被丢在堆肥上，他的身体毫无生命迹象。群众离开，老鹰聚集。 然而他还是幸存了下来。他设法呢爬离那个地方，渐渐恢复体力。可是令人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逃命，反而大步走进村庄，开始传讲基督。他仍然见证他的信仰，讲述那位与他亲近的伟大的上帝。现在人们怀着敬畏的态度听他讲道。有时上帝让我们经历十分艰苦的经验，好让我们的见证赢得人的信任。当我们经历艰难困苦时，我们就有机会建造更坚强的信心。艰难的人生经验不但不会破坏我们的信心，反而使我们的见证更加可信。受过许多苦的使徒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安慰人，因为我们受了安慰。我们在别人的人生艰难时安慰他们，因为上帝曾在我们遭受试炼之时安慰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上帝的安慰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需要用上帝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们。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能够像这位藏族传道人一样，即便是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这就是真正的信仰，这就是将信仰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基础之上了。这信仰已经融进了我们的生命，这信仰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也只有这样，我们的信仰才真正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也才是属于我们的信仰啊。
心灵诚实地会明白，在他殿中全心来敬拜。顺服的人可听见，谦卑的子民深喜悦，在他爱中夫妇来敬拜。主是爱，主是爱，主爱永远不更改。主是爱，主是爱，主爱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啊，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要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寻宝、怎样和不幸的丈夫相处、 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avohc.cn xiaokun@avohc.c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3:12，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人生似乎充满反差，贾桂林被一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住了。报道最近发生在布隆迪的一次大屠杀，好像是一些叛乱的胡图人拿着弯刀和自动武器袭击联合国的一所难民营，他们枪击并砍死18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烧焦的尸体躺在他们被烧家园的残垣断墙和厨房用品之间。这次袭击和1994年发生在布隆迪邻国卢安达的那次种族屠杀颇有相似之处。这篇报道很简短，贾桂林感到有必要让自己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他是这次袭击的幸存者，他思考的问题将会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了家庭，我怎么生活下去？我能找谁帮助我？截然相反的是，在报刊的同一页赫然刊登着醒目的广告，酷而时髦的手机买一送一，视频邮件60天免费，趣味无穷，使用方便，夏装浓重大销价，最低打折75%。贾桂林尽力想找到布隆迪大屠杀与免费邮件之间的联系。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会想要一个更为时髦的手机吗？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因为知道视频邮件的存在而欣慰？他们会因为最时髦的夏装打了75%的折扣而激动吗？在末时，上帝的子民将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生存。启示录第13章的众兽 会假冒耶稣和圣灵的工作，就像圣灵一样，受将高举冒牌的耶稣，而不是他自己。这两个兽和十二章的龙一起，将在世界历史的最后危机中进行迷惑人的普世工作。地兽有两脚如同羊羔，在启示录书中，真羔羊为了拯救人类愿意牺牲自己。这个羔羊不会强迫人类爱他，他的自我牺牲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同羔羊相比，启示录十三章的众兽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地上居民的身上，接着经济制裁和死亡的威胁，地兽强迫人顺从他的权柄，并敬拜海兽。众兽的品格将和耶稣的品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是在这鲜明的对比当中，我们是选择来跟从主，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是跟从那兽呢？受迷惑的人相信不会只有一个两个，可是怎样才能够在这个迷惑人的大战当中最终得胜呢？那就是紧紧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当有人袭击联合国的难民营，当18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死，而另一面，这个世界是不会停止他最至迷津一般的生活，人们仍然醉心于利益，仍然醉心于竞争，仍然醉心于权力和钱，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个随波逐流的环境和世界里面，不能够自拔。但是那些真正愿意跟从基督的人，就会凭着自己的良心，凭着上帝在我们内心里的感动，和这个世界远远地相隔开。我们虽然还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可是真正的基督徒却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晴光者，要让上帝的爱通过他们传播出去，要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们越传越广，越传越远。但愿每一个能听到福音的人，每一个已经听到福音的人，每一个已经是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尽守自己的职责，在主的家中，在上帝的里面，做好一个儿女，做好一个仆人。如此，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焕然迎见主面，而不是在一旁哀哭切齿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
爱，主是爱，主是爱。